欢迎来到投资悟道渡人渡己啊，我是主播金兵。今天我就想回答一个网友，一些网友吧，他们都在问，就是担心中国的这个政治局势的走势会是如何啊。那么今天我就想希望分个一两集来谈一下这个我对他这些的看法啊。其实这些看法有些人都是在网上也都分享过啊，这一点我还是比较同意的啊，就是大概就那么三部曲吧。那么一个呢，就是外部国际环境的恶化啊，第一步，这种外部环境就是以欧洲，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吧，跟中国的脱钩也好，贸易战也好，科技战也好，金融战也好，关税也好等等，造成了这个外部环境的恶化。就像我们当时改革开放的时候，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是开放，加入了国际循环，加入了 WTO， 加入了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一个被国际社会接受的一个情况。在这次呢，我们是基本上是反着的，当然不是我们主动脱钩，也是别人在给着我们脱钩，原因嘛诸多啊，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也好，还是我们可能是挑战了美国在进行着对我们进行某一种围堵也好，这两者可能都有啊。无论什么原因，反正现在就是外部环境的投资环境、金融环境、商业环境啊、文化各个方面的啊这种恶化。这是第一步，这种恶化导致的那种压力，这种压力会传导到中国的社会的民众的各个层面啊，造成社会民众的一些不满啊。由这种不满，这就第二个阶段。这第二阶段演化一段时间以后，民众可能就会抗议、不满啊，以后呢就进入第三阶段，就是人们因为民众的抗议，对待民众的这种抗议的处理方式，可能会在共产党内部会产生一种不同，以后造成了内部的分裂，这是第三步啊。这有可能这三步走的步调，这只是我一个猜测而已，其实我并不希望这个结果，但是这种大概率事件可能真的会这样子。那么我就现在谈一谈，就是为这三步走，一二三，外部环境的恶化，内部的不满，以后就造成这个共产党内部的，就国内的民众的不满嘛啊，就是外部环境的恶化造成了中国民众的不满，以后造成了共产党内部的分裂啊，这三步。那么我现在呢就是谈一下子这三步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东西的一些分析啊。首先第一步谈这个，第一步就是外部国际环境的恶化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从2017年、2018年从川普上台以后就开始打贸易战，他觉得这两个川普，其实从川普的角度来讲，他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川普其实他对专制政府甚至是羡慕的，包括普京啊等等，所以他甚至希望他自己就是一个专制者，这就是为什么搞了一大堆东西啊，占领国会啊等等这东西啊。他实际上是呢，他是个生意人，他总觉得这个跟中国的贸易做生意的时候，中国在这贸易上占了太多的便宜，所以呢他通过增加关税，所以他当时的时候只是为了迎合选民的意思吧，啊，打了这个贸易战，把他的产业、实业的可能能把它拿回来，啊，产业的外移把它拿回来。他实际上是出于一个经济的考量，他打响了可以说是中美脱钩的第一枪。他意思他并不是想脱钩，他只是多占点便宜，啊，只是台面上谈判的时候讨价还价而已。但是没想到这个冷不丁的一枪，却炸开了一个裂缝。这个裂缝好像现在是越撕越大，整个的造成了中国的整个的环境的变化，包括中国也是，对吧？我们的这一篇呢，是做的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就是说咱们想脱离美国的这一套系统，我们自己增加我们国际的影响，所以特别是对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中亚也好，甚至到欧洲也好，东南亚也好等等这些东西啊，包括非洲，南美。等等，就增加我们的影响，帮人家建这个建那个，这个东西对美国来讲是个威胁。其实特朗普其实并不在乎，因为特朗普是一个保守主义，他是收缩的，他是说美国至上，他不想把美国的这样做个世界警察一样的。所以当时在特朗普的时候，一带一路他并不在意，但是美国的那些主流，那些特别是那些民主党那些人，他们是有那种就是一种扩张主义也好，国际主义也好，就是所以美国永远是有这两派，一个是收缩的以美国利益至上的那种保守的孤立主义，以及特朗普他们这美国这两百年都是一直这样的，还有一种就是 美国的利益是全世界的利益，美军美元都是在用美军来控制这个世界，用美元来这个收割这个整个世界，所以他们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特朗普下台以后，拜登上台的时候，他就代表的是另外一块，就是要 是一种国际什么，就这时候就中美争霸他就看得很重。特朗普其实并不在乎是不是中美争霸，只要美国人过得好就行了，哪怕美国人都缩在美洲能够过得好就可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拜登上台了以后，虽然他的私人关系跟中国很好，但是为了理想，为了这东西，就会这个中美贸易战，他只是捡起了特朗普的这个打响了第一枪，又连续的又打了更多的，又最后的科技战，包括对于华为啊这些东西的各种各样的科技的打压等等，这些东西愈演愈烈，对吧？就是各个方面，包括就是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联盟也好，包括俄乌战争。这些东西都是它属于意识形态也好，国家利益也好，借着意识形态来维护它的国家利益。其实这些东西，这外部环境就越来越恶化，越来越恶化。就是无论是价值观的对抗，还是就是各个方面，包括科技战，以后现在的脱钩，现在脱钩越来越厉害啊。特别是 COVID 时间的时候，西方也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出于它的产业链的安全，实际的利益，还有等等这些东西，最后就大家就越拖越厉害，越拖就越愿意拖。如果一拖拖不动，大家就觉得哎，我们之间还是互相要求的，就像离婚一样，离不了，太多的利益牵扯。现在越离呢，还觉得好像大家都能承受得了，那只会这个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你能看到这个脱钩的速度越来越快。当然了，这个脱钩的过程，其实美国是个小政府，它只能通过某一种经济政策，比方说。半导体啊等等这东西来引诱啊，包括引诱半导体的行业到美国来，包括台积电，它都在，它实际上是一个，它是个小政府，它没那么大的权，当然它也通过一些立法限制，比方美国公民在中国做这些东西啊等等，或者是跟军工有关系的，它这方面有一定的限制，它通过立法它可以限制，但是没有那么大的行政权，它可以管到具体的公司的，它没办法，它只能通过立法的层面，法律的层面来微调这些东西。但这个肯定是个趋势，这个趋势就是说，他围堵中国，不想让中国挑战美国的权威，以后借口呢就是人权，或者借口是说国家安全，比方说，跟任何的这个军工有关系的这些公司，他都可以制裁等等这些，无论是大疆也好，对不对？叫什么？等等啊，就是跟其实跟有些东西跟这个没关系，他也打击，像华为啊等等东西。所以科技战也好，甚至金融战，甚至是现在的这个俄乌战争，两年前的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这种地缘政治造成的这种冲突等等，这都会给欧美结合在一起来抵抗俄罗斯，来甚至跟中国在这个俄罗斯这个巴以冲突也好，俄乌战争中的这个战队，其实都是在撕裂着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那种环境会变得越来越恶劣。至少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或者是那种话语权，你能够明显感觉到。你特别在美国、在欧美，对舆论啊、对中国的舆论啊等等这东西，基本上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啊，这个确实是个事实。所以从价值观也好、经济也好，甚至是普通老百姓买这个中国的产品，其实都会受影响。虽然他们主要来说，他们还是随便宜买什么，但是这种舆论啊，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特别是越南也好、印度也好。对吧？就是，墨西哥也好，其实中国很多商人，无论是中国的台湾的商人也好，香港的商人也好，中国的大陆的利益商人，他们都把产业移到这些地方。虽然这些地方好像是越南啊，是印度可能有点不一样。其实有中国的华商有很多是在印度设厂，对吧？小米啊等等这些东西啊都在那边，包括墨西哥都是中国人在那边建的厂。以后。但是它不代表国家，它代表的个人的利益，民营企业，所以这个东西也创造了一个另外一个产业链。这种产业链的建立啊，就是这种第二产业链的建立吧啊，是欧美以前特别怕中国，怕分不开，所以呢，他忍受了中国的人权也好，价值观不一样也好，觉得还是生意之上嘛，这些政客还是经济第一。他如果发现经济方面中国没对他进行威胁，产业链拉不住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变得会越来越有恃无恐，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脱钩的幅度越来越大。所以这种幅度越来越大，造成了什么呢？中国的这个各个方面啊，出口不像以前那么好。虽然总的出口的 数字看得很大，还没减少。那时候因为中国汽车电动汽车出口占了很多，但是很多别的地方的出口已经没有那么多了。以后电动汽车会不会欧美会制裁，特别是欧洲会不会制裁这个电动汽车都不好说的，包括那些碳中和啊，以前欧洲特别在意的这些东西，这个环境问题啊，以前的时候吹得特别多的，现在也慢慢的没有那么重视了。一个俄乌战争打了，大家都需要用传统能源，所以在不可能用那些清洁能源，至少现在把它放在一边。以后两个这个如果脱钩的话，什么碳中和、环境这些东西可能只能放在一边了。本来美国就不重视这些东西，美国因为这一车它自己就是个出口，是传统能源的出口国，又被它的那个后面的那些能源集团绑架着，他们本来对这个就不热心，特别是共和党，民主党要稍微好一点，其实这方面已经在国家利益安全，在这个挑战美国权威方面的时候，那是环境问题只能放到其次。所以你能够看得到这种我们外部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出口以后会一定受限制，大家都能感觉到，无论是长三角也好，这个珠三角特别是会受限制。当然了，它以经济上面会有一定的反弹，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所以总之了，这个是外部环境的，特别是经济出口的恶化导致了这样子。那么这种就是这种外部环境的恶化最后是什么呢，到了就进入了第二步，就会造成中国社会民众的一些不满。他们不满在哪里？一个出口不好，因为出口表面上看就好像我们就那个出口跟出口加工业有关系的那个就业并不多啊，但是很多东西是相扯，它跟国内的很多经济啊，因为它用的这些零件啊、配件啊，很多东西都是国内的企业生产出来的，所以等等这些产业链啊、这些服务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出口不好的时候实际上是第一环。就像中国以前改革开放的时候为什么能够好，也是因为出口企业越来越多，以后带动了内地的经济或者方方面面的这个大家的收入的增加，最后房地产等等这些东西，它是实际上是最先的那个第一个环节。所以如果断掉的话，第一个环它那个环节如果受阻的话，它会有问题。所以现在带来了很多的就业的不好，对不对？民众的就业的不好，福利的下降，因为国家这边的钱就给老百姓发的这些福利也好，无论是医疗也好，退休的那福利也好，或者穷人的这些补助也好，劳保补助也好，都是企业就是国家税收的钱啊，无论是企业的税收也好，个人的这所得税税收也好，对不对？如果经济不省，那这方面都少了。而且国家以前的时候还是通过出卖土地来收这个钱，但现在房地产也不整，所以这个钱收的少，钱收的少，它福利自然而然就会少，以后这个可能越来越只会越来越糟糕，有的时候出现某一种情况，中国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然后要钱的人越来越多，老人要看病的越来越多，那么粥少生多的时候，那就会造成进一步的稀释。所以一个年轻人中年人年轻人的这个就业条件不好，包括体制内很多人开始减薪啊、减员啊等等这些东西，以后工资上不去，因为很多的工资上去都是跟外企或者跟出口或者创新有关系，而这一块因为外部环境的不好，所以这一块的就业面越来越差，本身整个国际环境就不好。你像美国很多大厂解雇了一些人就不再招了，所以本身国际的整个的经济形势就走着某一种衰退，因为去全球化嘛。那么另外呢，就是它本身就针对着中国，所以中国实际上是受到双层的压力啊，最后就造成了这个出口不行，就是工资上不去，很多外汇搞不进来，以后就业不好，等等，民众即使是低端也是一样的，你特别是广东啊那些地方啊，珠三角那些低端的出口，无论是鞋业也好，对不对？那些用人工很多的拧螺丝也好，其实很多东西，本身低端的人都移到海外去了，所以呢，这些对中国低端的以前用工荒的，因为我们那时候人少，就是年轻人少嘛，那时候用工荒，现在就不存在的用工荒了，因为产业的外移，低端的外移比这个，速度要比这个人口的减少来的还更快，所以呢，反而中国的那些低端人口、农村出来打工的人达不到、挣不到钱，所以这也是个就业的压力。别说就业的别的压力，大学生出来，他本来应该搞一个高附加值的，以前的时候更好的产业升级啊，这方面都不行，所以这种就业是多层面的就业，中年人的就业的压力，连大学生的找不到工作，以后农村农民工有的时候也找不到工作，这种压力。包括房地产，对吧？越来越不好，因为特别是中国的高端房地产，它得像一个标杆一样的得拉上去，很多房地产高官的都是很多都是外资的， 很多买或者是在有钱嘛，我们像我们都有的时候寄钱在国内买的这房子啊等等这东西，所以那些房价它上不去的时候，它会像传导效应也会传到别的地方。因为中国的房地产不行，房地产不行，那就业也不行，特别是农村出来多农民工啊、建筑啊这些东西都会受影响。所以就业、农民工、农村也好，大学生也好，中年人也好，他们都有不同的这种就业压力，这都会导致民众的不满，对吧？大家都是经济的，这个世界是个商品经济，人家需要钱呢、啊，所以收入这方面行差了，福利也差了，也就是他的生活成本更高了，负担还重，因为房地产的价格还。当时很多都是在高位买的这个房子，所以它的按揭的价格还在那个地方，还得要付。以后对未来也不确定，房价会不会跌啊？股市为什么不涨啊？就业也不好，所以对未来也不确定。对于未来不确定，大家都不肯花钱，所以对未来不确定就造成了消费也不好。以后大家都紧张，心理上，以后社会特别最怕的是社会不公。社会不公就是什么呢？一个福利，对吧？在体制内或者在哪个地方，他可以拿的福利是一个农村人的十倍甚至上百倍。这就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几十倍，就怕你穷没关系，就怕分配不公，包括就业，你家关系好，你就能够进体制内，你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提高，那个就没有。你经济好的时候吧，大家都无所谓，大家都能找到工作，都能够活得去。如果经济不好的时候，你再不公，这很容易出事情，就在于此。好，所以这方面，所以民众的不满，包括前面说的这些经济的不振，那等等，啊，都会出现问题，啊，包括投资不足啊。国外的看到国外的资本都开始离开中国，对吧？无论是直接的一些基金也好，还是大的很多的企业也好，它都在开始离开。包括苹果也把它的产业链往外移，对吧？富士康也好，还有很多东西都是往外移。当然，有的人也进来，但是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包括这是国外资本的撤离，国内资本呢也是一样的。国内资本民营企业因为经济不好，就业不好。老龄化人家就是大多数人不怎么消费了，只是用在吃药方面了，这时候他都是消费都不整，又房地产也不好，这些民营企业呢，因为房地产涉及到很多的经济都开始衰退的话，那人家就不愿意投钱嘛，对吧？我有钱我就不愿意投，以后无论是共同富裕也好，或者是一些民营企业的信心不够也好，他们一定就把钱开始往海外移到新加坡甚至香港都不愿意移。所以你能看得到大量的民营的资本也好，企业家也好，把钱往外移，啊，就是所谓的润出去，这是最可怕的地方。还有就是，国内的资本有一部分是风险投资，对吧？风险投资嘛，一级市场投资嘛，是最有创新力的这些公司，未来的中国的科技公司。但那个一方面呢是国家资本往里面投，但国家资本也有限的，他如果没有那么多税收，他也没办法长期投下去。他主要是靠民营的私募和风险成本，而这些人呢，他都是希望能够上市啊。或者是将来被别的公司买了以后上市啊，现在这个 IPO 又停止了，因为中国股市不好又停止了，所以又冻结了这些东西，这影响了这个创业公司的发展。所以这个投资不足啊，无论是国外的资本的投资的不足，还是国内的资本投资不足，都出现这种情况。而国家资本呢，其实也是受影响，因为国家收入少了，对吧？企业个人所得税少了，以后卖地也赚不了什么钱，而老龄化的支出呢，医疗支出也好，福利也好，却越来越多，很多人越来越多人退休。年轻人少，他交的钱少，所以国家的这个支出多，他就很难把那个钱拿来投来做一些创新的东西，就越来这个东西就又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投资不足啊是另外一方面，好吧，我先分享到这里啊。